好的，各位家人平安。是我想，这是我第二次、第三次来参加 BIC， 谢谢那个 Fred 邀请我。那我是在以色列万王之王的华人牧师。今天我在以色列的分享大概四个部分，因为只有20分钟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大选的部分。那我们大概都知道，以色列呢，这个2年内4次大选啊。那这一次预计在3月23号来选。要投票选。那现在的情况呢，我们在以色列现在的祷告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说，不论是谁上台，能够让这个Orthodox， 就是那种传统犹太教徒的影响力能够小一点。那最主要的部分呢，是希望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阿利亚呢，是这个传统犹太教徒他们在负责这个区块。那所以导致很多弥赛亚的信徒他们没有办法阿利亚，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就直接把你的这个把你这个犹太的这个血统就直接就消除掉，所以你就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进入来以色列。所以说那这一次呢，我们为大选，那其实2020年以色列是没有那个 budget， 那个整个政府其实是没有 budget，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讲，就是 flow， 就是跟着漂浮。那2020年也是没有 budget， 因为他们政府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然后现在呢，再加上他们有可能很有可能会跟伊朗发生战争。那所以说呢，其实以色列现在是一个很艰难的情况。那我们就是要为以色列的这些这些政府官员来祷告，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像他们祖先一样，旧约里面他们的 Torah 讲得很清楚，他们遇到艰难应该如何去寻求神。那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就说要为在大选的情况，那如果熟悉以色列大概知道，上一次呢那个也是没有办法组织，没有办法组成政府，都没有一个党有足够的席位。所以后来那个 Benjamin Netanyahu 不是跟那个 Benjamin Gantz 两个，就前国防部长，两个蓝白党的那个，当时是蓝白党的那个主负责人，结果他们合在一起之后，就导致蓝白党的崩溃。那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更加的很更难会组成有办法组成联合政府。那要组成的话，变成就有更多的利益要被辖制或被分享出去，那这个其实对以色列是很危险的。所以为就为这个大选来祷告，就3月23号确实是一个以色列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再加上拜登选上之后呢，确实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不可能像川普这么的那个支持他们，所以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调整，那就让很多机会主义人有机会在这当中做手脚。所以说求主帮助，让那些那些黑暗权势的诡计没有办法在以色列这一次的大选当中能够有作为。这是第一关乎大选的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可能都比较，现在大家好像都很遇到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那以色列呢，看起来以色列经济好像受到很大的创伤，其实以色列的经济2020年是正成长的，他们没有受影响，他们的经济其实一直在成长，没有影响到。那因为那最主要他们的经济呢，大概可能都是高科技研发这部分的，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还是正成长。那当然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应该我们讲就是旅游业了，就是旅游业影响最大。那其实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我们也除非你是很专业的人士，你专门来研究以色列的经济，那一般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可能都是基督徒来以色列朝圣，那所以你就觉得说哇，这观光业对以色列影响很大。其实这个在整个以色列的经济区块里面影响不大，它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区块。那他们其实以色列整个的经济还是正成长，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那影响的就是一些观光旅游相关的产业，所以那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一点。那然后呢什么时候这个波要就说这个要开放观光旅游，或者说什么时候要开放观光旅游，我们不知道，还没有一个确定。 那看样子短时间也不可能。但是一点蛮确定的是，当然这一次在开放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以前一部巴士可以放50人，现在只能放25个人。啊，那所以这个对当地的观光旅游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就是到时候它可能价钱调高了，因为以前50个人用一个导游，现在50个人要用两个导游，然后要用两部车，所以变成它的成本都是双倍，但是只能做以前一半的生意。那这个就是到时候这个开这个如果观光旅游这份再开放出来的话，那个在价钱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的那个波动。好，那这个是在 economy。 那经济方面呢，当地的弥赛亚信徒他们是一直，其实他们接受可能线上人很多知道，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贫穷线以下，因为他们就被家里扫地出门了，然后在各方面一旦这个传统犹太教徒他们的这些团体激进团体一旦识别出他是谁，那他不论在各方面的这个申请啦，各方面就变成是会被刁难，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很艰难的。好，那在接下来呢，我在讲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工，以色列的事工齁，现在呢因为很多的这个visa 全部都被取消掉了，大部分的 visa 几乎都没有。现在只有你是大学本科生齁，你还可以进来。然后另外一个，像我虽然拿的是牧师签证，但是我也不敢出去，因为出去还有可能回不来。那现在呢，在当地呢，以前拿学生签证啊，去读圣地旅游的啦，那种基督教机构所办的，现在这些签证也都很难拿得到。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他来这边，就是他其实来服侍的啦，然后他就在语言学校里面啊，就一读他个三五年、七八年的，这些现在的签证也都很难。那个读三年去就已经。那个他们家 MOI 就内政部就会问他说，你三年的你语言学了三年，你妈学到你现在学到第几级，那你这个语言程度怎么那么差，所以变成他们就很在缩减，想把这些所有的签证通通都尽量把它缩减掉。那这是一个现在以色列特别是在教会机构里面被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五年的事工签证通通不能发。那我们的牧师签证其实今年我因为我早一点去办，我五月就去办。我们有一些我团队上有大概三四个欧美的牧者，他们大概是七八月八九月时候去 renew， 就是他的更新的时间刚好是在七八月，那我就是在四五月的时候我就提前找时间到我就去更新。那我倒是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是他们七八月去更新的时候，哇，那刁难的离谱，那一个内政部跑了七八趟，以前一趟就完成的工作，跑了七八趟，哦，真的是很艰难，很艰难才达到。那所以说，我们也开始发觉这一个区块好像以色列政府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友善。好，那在事工的部分呢，其实当地齁，词汇的部分，可能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弟兄姐妹都很热心啊，愿意来帮助以色列。所以其实在那个词汇的部分呢，不论是像我们教会本身里面的玛拿厨房啊，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物资中心，就是发放物资给鳏寡孤独之类的，其实他们的那个怎么讲，他们的奉献都已经超过所求所想的了，从来没有过，都已经超过所求所想的。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冠状病毒开始到现在，光是我们教会万王之王，我们自己的 network， 在以色列的 network， 我们已经失掉将近300个弥赛亚信徒。什么叫失掉300个弥赛亚信徒呢？就是说他们可能阿利亚回来以色列，那回来以色列之后呢，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那本来他们的生活就蛮艰苦的，那又加上这个冠状病毒之后，他们根本以前比如说有些人是在做观光的啊，那你来以色列，那他可能 host 一个 Shabbat 的 dinner， 然后他来教导你们啊，犹太人怎么守这个安息日晚餐，或者是旅游团，或者是接待，诸如此类。现在这些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了。那当然他们也都是借着这个 机会，然后来传福音，哦，在兼顾外邦的信徒，另外呢，让他们得以生活在以色列，所以他们可以兼顾，他们可以传福音给当地人。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在以色列，我们外邦人是不能传福音给基督徒的，就像我们拿牧师签证，不是说无脑我们就可以传福音给犹太人。他给我们牧师签证，他是我们是来这里牧养外邦人的啊，不是他们犹太人，所以只有犹太人才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本地人。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收入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留在以色列，那就全部就很多就离开以色列，就必须要不论是回到美国啦，回到欧洲，回到他们以前就是去别地方讨生活，就没有办法回来。就是现在呢，以色列的教会遇到最大的问题，那反而倒是那一些倒是慈惠的啦，阿利亚这一部分的资金是很充裕的，但是那个但是可能你是弟兄姐妹不知道，两年前有一个弥赛亚牧者，他发了一篇短讲，那在 YouTube 上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人，我可以转发给 Fred 或什么。其实他在上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列邦列国资助以色列的这些资源哈，大概只有1%，真正弥赛亚信徒可能都还没有拿，1%都不到。然后，而且大部分的呢，以色列当他们拿去帮助这些比如说他们其实都拿去做那个基础建设，然后盖棚垦区，那他们也会拿一些去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啊，鳏寡孤独的，但是他当然不会告诉他说，这些钱是基督徒奉献给你们的，他不可能告诉这些需要的犹太人，告诉他们政府给他们的钱，然后说这是基督徒奉献给我们，然后我们用它来帮助你们，他不可能让这些人知道，所以就变成你们的很多的奉献不见得是如你想象的去到对的地方，这是需要弟兄姐妹真的是要祷告求神来显明的地方。那我们教会呢，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今天是第一天，现在已经我都忘了，应该是第四次的那个 lockdown 封城，那今天是第一次这个解禁，今天是第一次解禁。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教会聚会不能超过5个人，所以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只能我们现在的聚会都是就是录讲章用录的，敬拜用录的，然后各录各的，然后就请我们的那个媒体的同工把它剪接放在一起。我们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持续我们的教会。那那这个效果你说好不好呢？其实人数好像很多，可是呢它不见得就说其实还是没有那种人跟人接触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我们在以色列是做教会的，那我们还是需要有 follow up， 要能够跟进，那网络确实是蛮难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最需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兼顾兴起，当我们除了希望说虽然我们现在很有限只能用网络，但是我们一直希望在兼顾这些当地的弥赛亚信徒，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在培养兴起当地的弥赛亚信徒，下一代的领袖，这是我们现在最有感动最需要做也是最缺乏的一块，就是兴起这些兼顾建造这些当地的弥赛亚信徒。像我们教会有一个 IM course， 那它就是一个以前没有那个没有病毒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6周的课程，然后就是邀请当地的年轻的弥赛亚信徒，然后去训练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兼顾他们，来培养他们，让他们成为领袖。那现在呢这个因为冠状病毒的关疫情的关系，我们很难就只能用网络，那它的果效人多，但是我们比较难看见，因为人没有办法在一起，那就比较难看见他们到底有没有成长，有没有进步。这是在事工的方面。那然后呢差不多这样，有没有讲20分钟？因为我知道我大概只有20分钟可以讲。好，
你可以讲到25分钟之上，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挺好。
讲到25分钟，那所以说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是这几个区块。那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现在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那以色列的网络用量是 暴增，哦，是很大的暴增。那几个网络公司刚开始都承受不住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用网络，啊，就不是说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冠状病毒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而且是这么长的时间。那特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传统弥赛传统犹太教徒里面呢，他们网络的使用量也是暴增，也是很大的暴增。以前传统犹太教徒是不能在家里使用网络的，哦，他们那个拉比有很多的规矩，但是现在因为大家不能见面，那所以说呢，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在家里使用网络。那其实有几个借着网络来传福音的那个团队最有名的，大概大家都知道，就 One for Israel。那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点阅率，就是说自从冠状病毒开始之后，那个是暴增，那个是增加到不可想象的多，那个点阅率已经不是翻倍，是好几十倍的翻。那很多的问题都感觉上都是传统犹太教徒问的，好，那因为网络呢，他们可以隐藏自己，所以就比较没有风险。那所以呢，我们很合理的相信会有蛮多的这个这个传统犹太教徒，他们可能是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就怕被逼迫，所以他们又隐藏起来。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趣，应该讲很有趣，这是一个蛮神的作为，应该讲这是神的作为。那另外分享几个见证哦。我去过我们教会的可能知道，我们那栋大楼的地下的一楼是那个电影院，那可以有五六百人。那我们的14楼是我们自己建的祷告殿。那其实那栋大楼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市中心，真正的市中心，而且它是第一栋现代化建筑物，所以当时就它就最高楼，所以在14楼就可以到处就看耶路撒冷全城都可以看到。那可以看到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犹大的旷野，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那所以它一直是个景点在上面。那我们这个地下室每年都我们那个电影院，我们的主堂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给弥赛亚信徒的歌手，好，弥赛亚的敬拜歌手他们的新歌曲发表会。那所以呢，那这个发表会呢，每年就是我们就是很多弥赛亚信徒，然后甚至邀请他们朋友就会来听，就像一个大型的演唱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那个媒体团队就会把他们录制起来，然后就制作成一个 CD 来义卖，来支持这些弥赛亚的这个当地弥赛亚的歌手。那每年要举办这个特聚会的时候，那个冲击都是很大，而特别是那个传统犹太教徒他们都来攻击我们，然后来在外面叫嚣，然后拿那种就是噪音啊，哇，然后都恐吓我们的去年更严重，连我们的女人小孩他们都敢冲撞，以前都还只是对着男人，去年他们连妇人跟小孩他都敢冲撞，所以那个造成很大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但是呢，很奇妙的是最近这几个月居然已经有两个传统犹太教拉比跑到我们14楼来找我们，其中一个是为了那个事情来跟我们道歉，很有趣，一个是为了那个事情来跟我们道歉，然后另外一个是居然是来问耶稣到底是谁，这是没有发生过，而且是弥赛亚是传统犹太教拉比。你说犹太人他们会，我们常常会也会接到这种电话，他们可能生活上艰难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打电话来问，然后对耶稣其实都蛮开放，他们愿意来认识。但是呢，这次居然是传统犹太教的拉比，然后他就来跟我们做朋友，然后来问我们关乎耶稣的问题，以前是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神还是在这当中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是吧？那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感谢主的事情。那另外我们教会来讲，我们现在有两个区块很需要被帮助的，就是伊索比亚跟阿拉伯这两个事工。阿拉伯人现在也是，就是说私底下对耶稣有兴趣的人也是很多很多，也是很多。那伊索比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伊索比亚就是犹太人嘛，哈，这个阿里亚回来。那大部分伊索比亚人呢，他们的可能因为他们在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所以当他们来到以色列的时候，确实他们 竞争力啦、语言各方面都比当地犹太人差很多嘛。那以色列政府只能给他们一年的补助，然后比如说语言的学习啦，或者是技术的培养啊。那可是呢，在景气好的时候呢，那大家可能都有能够混一口饭吃。现在景气这么不好，特别是这种行业，你语言不行的，你根本马上就被刷掉，根本没有工作的机会。那所以现在以色列监狱里面关的大部分都是伊索比亚人，都是伊索比亚人。那所以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在特拉维夫就有两个lift your hand head up， 就是抬起你的头来的一个教会。那 Jeremiah 是我们那里负责的主任牧师，他就是一个伊索比亚裔的牧师，那他就专门在做这个区块。他们小组的建立很快，特别是在监狱里面。那所以说呢，可是呢，他们也遇到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他们现在在特拉维夫的教会呢，以色列政府居然把他们关掉，居然把他们就是，比如说把他们关掉，就是找麻烦，就让房东就不跟他们续约，所以为他们在特拉维夫的事工来祷告，让他们能够继续下去。那然后阿拉伯，我刚刚讲过，阿拉伯事工也是发展得很快，但是阿拉伯呢又比犹太人更危险，所以我们在阿拉伯服侍弟兄Paul 跟他的妻子 Christine， 还有 Pastor Sam 跟他的妻子，其实他们都是蛮冒着很大的危险在服侍他们在阿拉伯人区当中，如果被知道他们是在传福音的，其实是比在犹太区还有时候还更危险。就所以说呢，这个是大概以色列我所知道，就我个人所知道的。那应该是到24分，那就差不多了。25分还多了一分钟，那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可以吗？
可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可以问一问，因为以色列的这个消息很多的，还是蛮不容易听得到的，机会很难得。
好
啊。但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如果想为弥赛亚信徒有些奉献，那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渠道可以把这个奉献直接给他呢？或者通过你们教会？
我告诉你其实你要知道，以色列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很多人都很有感动，想来这里传福音，想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是很感谢神，你们有愿意发神让，就是神感动你。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智慧，要有策略，因为我们这里传福音，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是最难，几乎没有果效。因为第一个，他们对基督徒本来就，他听到基督教就是你就是来逼迫我，什么都不用说了，这是第一个，他根本已经有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你讲什么他都不会听，他不会开耳朵听，他已经心里已经都先想了，所以你讲什么他都听不懂，他也听不进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就知道说，反正你们基督徒就是要来拿钱给我花的，我就是吃定你，这两种。但是只有弥赛亚信徒，当地的犹太人跟他们讲一样的语言，跟他们有一样的背景，传福音给他们是最有果效，而且他们也不怕被赶出去，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你只能逼迫他，你不能把他赶走啊。那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比如说我在街上，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有一个18岁以下的来犹太人来找我问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的话，我脑筋就开始要思考，他是不是来卧底？那我传福音给他，他把我录起来，然后就去举报我，那我牧师签证没有，我就回家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来这边是来祷告。那所以回应你的问题我刚才一开始提到其实慈惠这个部分的奉献已经很多，但是最艰难的就是培养当地信徒。那你说你说他如果是一个慈惠事工为主的机构，你钱奉献进去，他自己有，他可以有权柄去分，因为他就是一个慈惠之工，我需要给同工的，我需要干嘛，他是先弄好有多少，我是负责慈惠。但是我们是一个教会机构，所以你拿进来的钱，你如果说我是要奉献给慈惠，那我们就不能碰。我们现在慈惠的钱很多，多到今年全部都够了，明年都还有剩。可是我们要培养弥赛亚信徒，兼顾这些领袖的，没有奉献。因为没有人看见需要这一块的需要，他都说赶快给慈惠啦。所以我们那个玛拿厨房现在一天喂400-500人， 以前为100多个人，现在可以为400-500人。好，那所以说现在我再很快的讲一下，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牧者奉那个弟兄姐妹，那个就说他们把田产卖了之后，他们是放在使徒的脚前，他没有告诉使徒说，哎，你要拿去帮助这个穷人哦，帮助孤儿院哦，帮助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相信神呼召使徒出来做这个事情，他们知道使徒有最清楚的方，最有果效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奉献。其实今天我们教会的牧者领袖也是一样，你今天不是你是因为神感动来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哦我们是谁谁谁，对不对？那所以说 general fund 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的牧者最自由的去运用，把这个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几个弟兄，他们现在连房租都出不出来了，那然后孩子吃饭有问题，可是那个钱在那个慈会里面的，我们一毛钱都不敢动了。因为你已经讲好这是要给慈惠，所以我们只能去喂养穷，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别的用途。但是当你把它放在 general fund 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的牧者团队就说啊，现在哪个地方最需要，赶快把这笔钱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是希望说，也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能够澄清一些事情。啊，你如果愿意奉献给我们，你就要相信我们的牧者能够做对的事情，不然你就不要奉献。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那既然奉献，你就要相信我们的牧者，绝对我们的牧者团队绝对能够最有果效的来运用这些奉献爱心的奉献在对的地方给对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在捉襟见肘，很难。那些钱已经是指定奉献，那我们就碰都不敢碰。那所以这位Faith， 我会鼓励你。就是说你祷告神，如果神感动你希望来做这些奉献，那我们所有的一定都是用在弥赛亚信徒，我们不可能用在外邦人，就是用在其他的最不重要，不是说对不起，不应该讲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因为我们的意向是很清楚的，我们是在传福音，我们不是来做慈惠，我们是来建造门徒，建造教会，坚固门徒，装备圣徒，特别是当地的弥赛亚圣徒，让他们能够被兴起来。好，那你说像我们这种，我们现在拿牧师签证，可能好像目前没问题，但是改天以色列政府把我们关了，我们就得走了。可是如果他是当地弥赛亚信徒，你政府怎么逼迫他，就是做牧师，他就是做同工，他就是在教会服侍，你也奈他莫何，他也没有要你给他钱吃饭，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那你只要是现在奉献到教会里面，教会不是事工，教会里面一定都是去弥赛亚信徒的身上，这个你不用怀疑。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最艰难的就是把人留住，因为人都跑掉了，你不能怪他，他真的活不下去了，太难了。
好的，
要回答问题。
Yeah, thank you.
不会。
那我们来为这个詹姆斯这边的施工一起来开口祷告好吧，我们花几分钟时间。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听到了你的开口，感谢
你，感谢
你，
感谢
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主啊，他们都为了借我们不多能来到这里，主啊，你自己身体来的，啊，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谢谢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当地给我更留下来的话，谢谢你，